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4月1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 CNBC 的报道，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担心战争将减缓增长，加剧通货膨胀。威廉姆斯表示，伊朗战争已经显示出物价上涨和增长放缓的迹象。今天威廉姆斯在向银行家发表的演讲中指出，这场冲突加剧了国家和地方状况的不确定性。虽然他总体上表示相信今年将继续增长，通胀放缓，但他表示美联储关于稳定价格和低失业率的双重任务对双方都存在威胁。威廉姆斯说，假设能源供应中断会很快缓解，能源价格应该会下降，这些影响应该会在今年晚些时候部分逆转。然而这场冲突还可能导致大规模的供应冲击，其影响明显，同时通过中间成本和商品价格的飙升来提高通货膨胀并抑制经济活动，这已经开始了。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为什么今天美国财经媒体都把威廉姆斯的这番演讲作为头号财经新闻？他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两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参加活动的时候都拒绝对伊朗战争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做出评论。那么鲍威尔嘛，他可能是认为五月份他就任期结束，可能是一种谨慎，但是这给市场呢就带来一些混乱。你究竟怎么判断的？那么在美联储排名前五的高官里面，威廉姆斯普遍认为呢他是鲍威尔的盟友，也就在理念上与鲍威尔很接近，所以他今天的这番演讲被舆论认为呢是美联储内部的主流的一种判断，所以威廉姆斯说的每一句话都被放大，都被高度关注。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今天威廉姆斯的演讲啊，最值得关注的呢是最后的这句话，这已经开始了。今天有些媒体就把这句话作为标题，就威廉姆斯他认为现在不是推测预测伊朗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影响已经发生了。那么这个观点呢，是美联储官员里面他是第一个这么明确的做出判断的。他实际上呢也是向华尔街喊话，接受这个现实，就他认为已经开始了，就战争的影响啊已经发生了，但是他并没有呢制造一种恐惧恐怖。他在演讲过程当中他也预测今年晚些时候那么这种战争的影响会消退，所以他这种啊界定，这种表述可能会让华尔街重新思考如何面对伊朗战争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因为现在华尔街的舆论呢每天在关注打还是不打，什么时候停战。那么威廉姆斯呢把华尔街呢就引向了面对现实，特别是面对已经发生的战争影响的现实。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呢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大规模裁员时代已经来临了吗？这个报道啊成为华尔街日报今天的一个热门新闻，就很多美国人在关注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能从啊媒体上看到科技公司大规模的裁员，但是呢我们每天又在媒体上看到一些维稳的文章，既有裁员也有增加就业的，或者裁员这种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带来更多的生产机会，也会创造新的就业。那么究竟目前裁员的规模有多大？究竟这种啊大裁员对现实的就业有什么影响？实际上政府是不愿意过多讨论这个问题的，因为政府你讨论你能怎么样呢？因为企业都是私营企业，但是对被解雇的人来讲这就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报道它的具体描述。它首先提出一个核心观点，它说亚马逊、 Facebook 母公司等大型科技公司正将裁员演变成一种持续性的政策而非单次事件。你看他这个他就回应了这个标题，大规模裁员时代是否来临，显然就已经来临了，而且不是一次性的裁员，它是持续性的裁员，所以这个可不要低估了。尽管目前这个事儿发生在美国，但是对全球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科技公司甚至一些传统企业，这股裁员浪潮啊它会席卷全球的。那么这个报道它讲述了三个方面的原因，就为什么这种大裁员时代来临。他认为第一呢是所谓的合理调整规模，就现在裁员的企业啊 他们都认为是一种必须。那么这种借口或者是这种口号下，美国企业对外宣传的逻辑呢，是不再追求员工人数作为增长指标，而追求人均产值。实际上这个就是骗人的，因为美国企业从来没有把员工人数的增长作为他们追求的目标。但是他们为了把这种裁员弄得非常合理，哎，他就假定了原来的错误的策略，原来追求员工人数的增长作为企业增长的目标。那么华尔街日报认为呢，就这种解释呢，显然缺乏诚意的在回避啊问题的本质。那么这种在合理调整规模的旗号下，主要做法就是删除重叠的部门，裁撤中层管理职位，将资源集中在人工智能等高增长的项目。然后其实也注意到中国的大科技企业大厂啊，也有这种趋势，包括北京字节跳动最近裁员，他们口号简单粗暴，就裁员呢，就是为了省下钱去买更多的 token， 就为了发展人工智能。但是他们在表述逻辑上呢，是合理调整规模。第二呢，《华尔街日报》他分析这个大裁员时代的背后逻辑，说人工智能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双重角色。第一个角色呢是替代者角色，这个大家容易理解，就很多人下岗啊、失业，是因为人工智能它能够替代法律客户的服务、初级编程等职位，很快一夜之间被人工智能取代，这是它扮演一个角色。第二个角色呢，它并没有直接去裁人，但是它是这次裁员潮啊更主要的因素，也是容易被舆论忽略的，就是吸金的黑洞。目前训练大型语言模型的成本极高，各公司必须要从内部挖掘集中资金，它能挖掘什么呢？只有裁人，裁人节省的人力成本，这些钱拿来搞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就一方面它能取代你，另外一方面它需要钱，而且是个无底洞，需要钱。所以这也是华尔街日报认为大裁员时代来临，而不是一个短期的经济转折或者是经济危机的现象。以往大裁员都是与阶段性短暂的经济危机有关，这一次的大裁员是一种持续性的现象。华尔街日报在解析第三个原因大裁员时代来临，他说现在啊，美国科技企业的文化也变了，过去没有人工智能技术推行的时候，这些科技企业呢都有极高的盈利能力，所以他们都打造了所谓的终身福利校园式的文化，特别是比赛员工的餐厅什么休息室。现在啊，面对人工智能这个老虎机吸金的黑洞，都取消了，校园式文化也不搞了，终身福利也要裁减了。所以伴随这次裁员潮，让之前呢很从容很优雅的美国科技企业的经营方式也发生了转变了。 MT 对这个报道想补充两个观点，因为他这篇文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补充第一个观点的是，就这一次裁员潮啊，与历史上的一些大规模的裁员不一样在哪呢？就历史上的大规模裁员往往是伴随经济危机或者突发事件，那种裁员是被动式的防守性的裁员，而这一轮的裁员潮是企业主动裁员，就你本来甚至是有一些盈利很好的团队说撤就撤了，断尾求生。所以这是我们理解这一次的全球性的裁员潮啊，它最大的特点，进攻型的裁员，这个是指老板而言，进攻型的裁员，它并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危机，它是为了迎接这种未来主动的大规模的裁员。第二呢，在目前这个就业市场，它是存在一种结构性的错位。 LT 看到有很多中国这种新闻，昨天是马龙，今天去跑去开滴滴出行，美国一样，硅谷的也有很多马龙跑去开 Uber。就除了大规模裁员潮之外呢，它另外一个现象呢是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的错位。就现在在有些领域就业很火热，就是你在传统的行业里边，你具备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这种复合人才很受欢迎，到处都要，但是更多的这种传统性的科技岗位没人要，特别是管理层的一些人员没有人要。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啊，它对企业的内部管理这种技术发展非常快，所以这次裁员潮更多的反映出一种结构性的失业。包括美国现在啊，一些蓝领的工作还变得很翘，这可能对啊目前读大学读中学的年轻网友啊，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思考，就未来做职业准备职业技能准备可能需要顺应这个形势的发展。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有关中东形势或者伊朗战争最新形势的发展。 第一，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它也算是一个综述性的，标题是人们对达成结束伊朗战争的协议抱持希望，但核心问题仍未解决。今天有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的调解人员在棘手问题上取得了突破，这让人们对伊朗战争可能接近结束感到乐观，尽管伊朗方面表示其核计划的命运尚未得到解决。所谓巴基斯坦的调解人员是指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这也是川普的新朋友，昨天抵达德黑兰，试图阻止冲突再次爆发。因为伊朗高级官员今天告诉路透社，穆尼尔这次访问使人们对举行第二轮会谈和延长为期两周的停火抱有更大的希望，但他表示双方在伊朗核计划方面仍然存在根本的分歧。因为安全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一项协议即将达成，美国希望下周停火协议到期前就取得突破。他说华盛顿方面提出解除制裁并解冻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这是韩国支付伊朗的卖油的钱被美国截留的60亿。消息人士称，我们希望这位元帅离开德黑兰时手里能拿着一份草案。另一位政府消息人士称，会谈将很快在伊斯兰堡举行，但尚未确定具体日期。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在黎巴嫩停火也将是任何和平谈判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色列一直在黎巴嫩对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真主党发动平行的军事行动。川普宣布以色列和黎巴嫩领导人将进行数十年来首次对话，然而三名黎巴嫩官员告诉路透社，内塔尼亚胡与黎巴嫩总统近期没有通话的计划。今天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仍然在继续，伊朗的核计划是上周末会谈的一个症结点，美国要求伊朗暂停所有的核活动20年，这显然是对长期以来要求永久禁止核活动的让步。知情人士透露，德黑兰方面呢建议呢暂停3到5年，就是20年跟3、5年之间还有些差距。两名伊朗消息人士称，有迹象表明在浓缩铀库存问题上出现了妥协的迹象，德黑兰正考虑将部分但不是全部浓缩铀运出该国，此前伊朗曾排除过这种可能性。第二个方面的相关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五角大楼表示海军阻止了13艘船只通过伊朗港口封锁。今天上午，参谋长联席会主席丹凯恩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美国的行动是对伊朗港口和海岸线的封锁，而不是对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川普周日宣布美国将封锁海峡，在美国中央司令部后来澄清了执行的范围。今天凯恩将军表示，他适用于所有进入或离开伊朗港口的船只，无论国籍如何。凯恩表示，美军还在其他地区积极追捕任何悬挂伊朗国旗的船只或任何试图向伊朗提供物资资源的船只，包括称为黑暗舰队的船只的违法船只。根据美国海军的通告，美国已扩大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范围，将被视为违禁品的货物纳入其中，并表示任何怀疑试图前往伊朗领土的船只都将受到交战国的登临与搜索权的约束。美国海军从13日开始封锁伊朗港口，如今更新通告表示，这些船只无论位于何处都可能被登临登船检查搜查并扣押。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个就有些戏剧性，这是路透社报道，就中国军舰护航也没有用，8艘油轮被逼掉头。之前与网友分享过，川普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中国要派国防部长董军出来发表声明。曾经有网友在评论区提出，董军发表声明了没有信源，这个人家用的是信源，这个好像是 LT 道听途说。实际上这种评论是明显的中共的官方水军的，因为董军的这个谈话是中国新华社发的新闻。那么为什么这些水军来说董军没有说话，他实际上就跟这个新闻有关，因为董军说了白说了。这个新闻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董军那个声明呢，是有一点自取其辱。他这个报道描述，虽然中国派出了大庆舰护航，但目前已有多达8艘油轮被迫返航，这8艘油轮都是与中国市场有关，就有一些是 中国拥有的船只，有一些是为中国运油的。那么这个新闻它就很有意思，为什么很滑稽呢？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就解放军雄赳赳气昂昂派了大庆舰去护航，去保卫中国的油轮，或者是为中国运输能源的油轮，结果呢被美军呢都遣返了，而中国的大庆护航舰呢在旁边呢像吃瓜群众一样的，就眼睁睁看到啊他们保护的目标，希望护航的对象一个个被遣返了，一个个返航了。所以大家脑补这个画面，你再联系董军对美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声明，这个就像是自言自语。不知道中国国内啊对这个事件呢，滑稽的事件呢，敢不敢报道，或者允不允许在社交媒体上评论。有关中东形势未来的两三天可能就非常关键了，就第二次美国伊朗的这个会谈能不能恢复，如果这个周末能够恢复会谈，那么下个星期结束战争或者再延长停战那就有可能。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俄罗斯空袭乌克兰造成17人死亡，这是今年最严重的攻击事件。乌克兰官员今天表示，俄罗斯连夜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其他城市发动了今年迄今为止最致命的袭击，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了17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2岁的儿童，另有数十人受伤。俄罗斯方面的媒体报道称，乌克兰的无人机对黑海港口城市图阿普谢发动大规模的攻击，造成2人死亡。该港口拥有一座大型炼油厂，也是石油、煤炭、化肥的出口枢纽，其实双方啊互有动作。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4人在基辅遇害。据地区官员称，奥德萨有8人丧生，东南部城市第聂伯罗有4人遇难。俄罗斯的袭击导致居民楼起火。泽连斯基表示，当晚事件证明俄罗斯不配任何全球政策上的放松或制裁的解除，除了死亡人数外还有100人受伤。莫斯科方面称，已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攻击，目标包括乌克兰军队使用的能源设施以及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生产基地，但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基辅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则表示，乌克兰军队袭击了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地区的2个石油仓库以及俄罗斯南部港口城市图阿普谢的基础设施。那么在国际舆论关注伊朗战争的时候，乌克兰战争在经历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冬季之后，激烈的冲突啊又逐步上演了。 LT 认为，未来乌克兰的战争形势它会带来新的变数，特别这次伊朗战争让美国与欧洲盟友的关系裂痕加深，最终会不会转化的对乌克兰战争形势的影响，还是值得各方啊密切关注的。你看在今天乌克兰遭受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泽连斯基第一时间他的反应是提示美国之前对俄罗斯的一些制裁的放松，这反映出来啊，乌克兰人最担心的现在还不是俄罗斯的进攻，最担心的是美国态度的进一步变化。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信息是有关两岸问题的两个很有意思的报道。第一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14秒的漫长握手，习近平不动声色地博取台湾民心。就在白宫为中东战争焦头烂额之际，习近平与台湾国民党主席曾铭文在人民大会堂会晤，此举意在表明，尽管中国的战舰仍然在台湾海峡盘桓，北京仍然能够通过和平手段逐步收复台湾。内容嘛，大家可想而知。第二个相关的报道是香港01的报道，曾铭文透露细节，习近平真情流露，至少有一半以上是脱稿。曾铭文在接受采访中，他向台湾媒体透露，习近平在听完他的致辞后回应时，至少有一半以上是脱稿。他说习近平当时没有看稿，一直讲让他必须认真的抄笔记。他形容习近平的状态亲切自然放松，午宴时习近平坐在他身边，展现出感性的一面，提到两岸问题要用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恒心和耐心，并访问台湾是否也该肯定大陆的成就。那么陪同曾铭文访问的国民党副主席萧旭成也佐证，他说他从未见过习近平如此放松，话这么多。曾铭文列举了 他认为很感动的习近平的一句感性的话，他说如果连同一个祖先都不承认，那还有什么好说的？诶，这个很有意思，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在曾立文看来是非常温馨的感性的表达。那么之前嘛，习近平讲这句话是对加拿大的前总理特鲁多，那如果那样，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就是大家认为这是个威胁，但曾立文的曾小姐感觉是一个温情脉脉的话。那么对这两个新闻， LT 有四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认为啊，习近平拉住曾立文的小手长达14秒，认为会感动台湾民众。他认为这是博取台湾民心的一个不动声色的举动。这是《华尔街日报》啊，他的评论。而曾立文呢，他也做回应。你看人家习主席啊，温情脉脉，拉着小手不放。哎，曾立文怎么回应习主席呢？曾立文说：“哎呀，习主席脱稿，居然能够脱稿。那么一脱稿嘛，那就是真情流露。”所以 LT 认为，无论是《华尔街日报》还是曾立文，这个都是一种啊精准的政治表演，或者精准的配合政治表演。怎么拉着曾小姐的手就能感动台湾人民呢？这个不知道这个逻辑是怎么形成的？《华尔街日报》的专门报道中国问题的这个记者魏玲玲啊，最近争议很多。特别是有关张幼侠的报道上，明显在接受中共的喂料，这个不仅是被中国的网民质疑，美国的媒体一些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也质疑魏玲玲的最近的一些报道。今天怎么弄出来一个握手能够感动台湾民心这个观察，台湾媒体都没有这样一种，因为台湾的媒体亲共的他就认为是一种对国民党认可的表现，反共的舆论就认为是一种肉麻的表现。还没有哪一个台湾的政治势力说习近平这14秒啊能够感动台湾民心，就华尔街日报这个魏玲玲他怎么会得出这种评论，并且应用在标题， LT 感觉还是有些匪夷所思的。那么曾立文对习近平脱稿讲了这么几句话感动的啊惊天动地， LT 感觉这个也是有点演过了。那如果像川普这样的在会见外宾的时候完全是脱口讲，那曾立文不得趴下呀？所以他这么大的动作夸张的来惊讶被感动，这个还是一种精准的马屁，政治马屁。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也是一种啊典型的政治马屁，尽管他后面他也分析了一些两岸形势的严峻性，包括两面性，一方面拉着小手不放，一方面军舰军机还在恐吓，但是你怎么写不应该写出来通过14秒来感化台湾民众的民心。所以 LT 感受的这个舆论呢，就中共能够影响到的舆论还是在做一些欺骗性的宣传。第二， LT 认为习近平这样一种啊放松确实是罕见的放松，他哪怕去接见地球上啊地图上找不到的一些小国的一些来访者，也是拿出小本本一字一句的念，而且呢每次几乎都要念错一些字儿，这个是他的本色。那么面对曾立文有一半离开小本本，这传递什么信息呢？实际上习近平对国内问题国内的一些演讲他大部分是脱稿而讲的，除了正式的会议，他的一些国内的会见接见大部分本来就是脱稿的。所以他这种放松他传递的政治信息是习近平把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国内问题，他把曾立文当省委书记或者是当香港特首，这种情况下是习近平唯一离开小本本演讲的场景。所以这能说明什么？这个曾立文这感受的是亲切，感受的是温暖，感受的是关怀，但是习近平他的这种表现他的规律是对下级对国内。所以曾立文的那种吹捧肉麻的表演呢，要么是拍马屁，要么是自作多情。但 LT 感觉呢，他毕竟是个政治人物，拍马屁的可能性大过啊曾小姐啊单相思。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习近平对外讲话对外场合的发言历来离不开小本本，这是习近平在国际问题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就离开小本本他不会讲话，他自己也承认。特别是网友们都知道俄罗斯的一个主持人在采访习近平的时候，习近平自己自嘲，哎呀我得看看小本本上有没有你问的这个问题，要不我不好回答。那么小本本梗几乎是习近平的一个符号。那么曾立文长篇大论把这个事向台湾人民报告一个好消息，哎呀习主席可以不用小本本了，他显然是在这小本本这个梗上表现出来的惊讶。就这种惊讶本身按中共的宣传逻辑来讲是一种高级黑，因为为什么要强调习主席遇事就要照本宣科呢？ 一半的内容脱稿，怎么对习主席来讲还是个惊天动地的成绩呢？所以在中国舆论看来，这个是不是感动习主席拍马屁，这个是有一点高级黑了。但是郑丽文他讲话的对象，除了向习主席抛媚眼，他在台湾赞扬习主席，那么对于台湾社会来讲，能不能感受到郑小姐是一种歌颂赞扬呢？ LT 不知道台湾网友啊，听了郑丽文这个话，会不会像华尔街日报描述的那样，受到感动。一个政治人物讲一些简单的事儿、简单的话，有一半内容没有照本宣科的朗读，被当作一种惊天动地的关怀和温暖，这个能够足以看到这个国民党的这种情绪也是确实是有一点低贱了一些。至少当时连战访问中国与胡锦涛会见的时候，连战没有这样回来向台湾人民汇报，哎呀，胡锦涛总书记啊，没有读小本本，这是我们台湾人民莫大的荣耀。哎，今天郑丽文你看就这种感觉。所以 LT 认为在台湾民众有什么感受说不清，但是郑丽文这段话拿到中国大陆中国网民来解读的话，明显是有高级黑的。所以说这很可能是一种郑丽文表演演过了，尺寸呢没掌握好，但是不排除习主席就是喜欢这种重口味。习主席在台湾问题上的重口味啊，还不光是对郑小姐，你看对那个馆长，台湾那个网红曾经宣誓要对彭教授有非分之想的，习主席不计前嫌，仍然把台湾的这个馆长拉入朋友圈，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奇葩的现象。习主席在台湾问题上与台湾的一些人士的交往当中啊，这种重口味还是超出舆论的预期的。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从华尔街日报啊，认为握着手不放，这两个人呢、握着手不放，你很难说是谁握谁，反正这两个人就对上了，握着手不放，能够感动台湾民心。郑小姐呢说，习主席离开小本本讲了一半的话，也是感动的惊天动地。 LT 认为这两个新闻它的本质，在 LT 看来，它就是在解析无限的拔高两个人打情骂俏，无论是拉着手不放，还是习主席当着郑小姐的面放飞自我，离开小本本高谈阔论，这个都还是一种打情骂俏。把这种打情骂俏上升到感动台湾， LT 认为是单方面的愿望。所谓单方面的愿望呢，是华尔街日报啊，这个也有一点夸张了。从郑小姐来看呢， LT 认为她有点自作多情了。你们看习主席对谁都没有脱稿，只对我郑小姐脱稿，就这种过度的夸张， LT 感觉还是国民党有一点作茧自缚，郑丽文呢有一点自作多情。这两个新闻在 LT 看来更像是八卦，而不像是政治新闻。也欢迎台湾网友啊，对这两个新闻能够发表评论，究竟在台湾生活的网友啊是什么感受。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新闻热搜榜排名前列的新闻，普遍使用的标题是利用人工智能造谣天津突发 8.8 级地震者被处罚。那么这个新闻被中国网民推上新闻热搜排名前列的新闻，主要内容呢是2026年4月15日天津网警通报，一名姓霍的网民为了增加个人账号的流量与热度，利用人工智能工具输入指令天津突发 8.8 级地震，生成700字文章，并配上网上收集的4张地震图片。那么天津警方指出该信息引发公众恐慌，扰乱公众秩序，公安机关随即介入，依法对霍某某处于行政处罚。 LT 对这个新闻上热搜榜这件事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第一呢，就天津有可能发生 8.8 级的地震，这个是惊天动地的事，因为史上最大地震也就 9.5 级，如果天津发生 8.8 级地震，整个华北平原都会出现重大的灾情，这种言论引起社会恐慌是可以理解的。第二，为什么这个新闻能够冲上中国热搜榜，这个还是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在中国网民看来，官方辟谣当中多数是属于遥遥领先的预言，就中国民间舆论对官方辟谣啊，有一种本能的质疑和信任危机。因为中国民众啊，受官方的辟谣啊，伤害非常多。随便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2020年武汉的医生李文亮向社会传递出现疫情，结果被官方辟谣，而且还弄到派出所去训诫。再比如上海2022年封城之前，有上海市民说要封城，结果上海官方把人家抓了，而且定位造谣者，但是随后发生的事实却精准打脸，不 不是老百姓造谣，是官方在掩盖真相。你也可以说官方在造谣。所以政府多次利用这种抓造谣来掩盖真实的负面消息，这个就让中国社会陷入一种塔西托陷阱。就无论你说什么，大家都倾向认为政府不安好心，政府才有可能是说假的。所以在这种天津大地震这种所谓的谣言政府辟谣的时候，中国网民同时也要提出就政府的辟谣可不可信。所以这次这个新闻被推上热搜啊，它背后真实的一些背景。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中国啊，这样一个真相往往需要通过造谣来传播，这个打引号的造谣，就官方不让说。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就即使官方这次真的抓住了骗子，也很难修补早已破碎的公信力。尽管天津警方认为一举抓获，一举惩罚了造谣者，但是这种举动无助于啊增强民间对官方的信任。官方还需要啊在未来及时准确的向社会通报正面或者负面的信息，才能够逐步恢复这种信任。否则的话，靠这种啊抓造谣者，不可能建立起民间对官方的信任。塔西托陷阱现象仍然会在中国继续发生。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和经济新闻，也是国际舆论关注中国问题啊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经济新年开局强劲，但伊朗风险依然存在。北京公布第一季度 GDP 增长 5% 后，战争阴影笼罩经济前景。根据政府周四公布的数据，中国2026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 高于2025年第四季度 4.5%。 贸易是推动中国经济扩张的主要动力，一至二月出口同比增长 22%， 但是三月份出口大幅放缓至 2.5%， 凸显了依赖全球需求提振经济的风险。北京某些方面已经为经济增长放缓做好了准备。今年早些时候，北京设定了30多年来最低的年度增长目标，将 GDP 的增长率控制在 4.5% 至 5%， 而近年来这一目标一直维持在 5% 左右。高盛分析师在最新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虽然中国的生产端相对不受此类冲击的影响，但需求则构成了一个更直接的担忧。三月份的零售额同比增长 1.7%， 明显低于一至二月的 2.8%。 如果考虑的通胀，考虑的数据造假，三月份的销售啊，这个可能麻烦是非常大的。官方数据显示，三月中国房地产价格同比下降 3.6%， 跌幅比二月份的 3.5% 扩大。一季度房地产投资年减 11%， 房屋销售额同比下降 19%， 中国城镇失业率上升至 5.4%。 那么对今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季度的重要宏观经济数据， LT 有三个方面的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这一组数据与市场的预期有什么不同？周日 LT 与网友分享过华尔街日报的预期，按照华尔街日报报道那个预期，它普遍还是低于预期的。你比如说华尔街日报认为一季度 GDP 增长会达到 5.4%， 而实际结果呢只有 5%。 第二呢，华尔街日报认为三月份的消费可能会减速，但是他们也认为只是从二月份一至二月份的 2.8% 降到 2.4%， 但是结果呢只有 1.7%。 所以消费形势的严峻呢也是超出了预期的。第三，出口是大幅度低于预期。华尔街日报也预期三月份的出口会比一二月份下降，但是他们认为还是有 7% 的增长，但结果呢只有两点几。所以这一组数据总体感觉呢是没有之前中共宣传的造的舆论给舆论造成的印象那种开门红。但是从中国官方的数据来看，不算是坏数据，但是绝对说不上是一种开门红或者好数据。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国的 GDP 统计啊，它是有规律的，它一季度是全年 GDP 增幅最高的季度，几乎没有例外。那么按这个逻辑来看呢，今年一季度增长 5%， 那么二三四季度大概率都会低于 5%。 那么实际上大体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按中共自己的规律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就今年哪怕在注水在干预下的 统计局的结果，中国 GDP 的增长会在 5% 以下，低到什么程度，会不会低于 4.5%， 这个可能还需要统计局要加把劲儿，因为你这个一季度上来就干了个 5%， 而且你二三四季度很难接近一季度这个水平，所以大体上我们也能够感受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当然这个不是实际水平，实际可能比这个糟糕些，就按中共的话术话语体系来讲，中国经济增长可能理论上正式告别了五时代，这个现实可能要接受。那么对于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来讲，哎，你可能就需要认真对待一季度啊，今年见顶的这样一个增速会给你带来什么影响。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如何看待中国的 GDP， 就我们有没有办法去了解更真实的一些数据，或者我们如何判断中国官方 GDP 它的数据，哪些数据的水分非常大极不可信，哪些数据还是可以作为宏观经济判断的参考。实际上国际财经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从经济学上来讲啊，比别的国家也要麻烦一些。就一般通行的华尔街的投行研究中国的经济，他们是用两套数据体系来进行比对，来找到更接近中国现实的数据。哪两套呢？中国官方呢，他公布的这种 GDP 数据一般是采用支出法。所谓的支出法，它主要是根据消费、投资、进出口来计算的 GDP。 那么这套数据非常容易注水，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的投资数据闭着眼睛写，这个容易注水，你没法去衡量它的增加。第二，消费数据也是缺乏客观的统计体系。那么外部的经济研究机构判断中国的宏观经济，它必须要采取另外一种方法来测算中国的 GDP， 那就是生产法，就通过各产业的增加值来计算中国的 GDP， 最后用支出法和生产法两个统计方式来交叉比对，来印证中国的经济究竟如何。但这两种计算方法都要依赖中国官方注水的数据，所以尽管是这种比较法，它也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它的基础数据体系是来自中共。那么我们在用两种方式来论证中国的宏观经济的时候，哪些数据是可以参考，哪些数据极不可信呢？就你要有这个概念，就相对可以作为分析依据的数据呢，主要是两类。第一类进出口数据，第二类是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就这两组数据相对而言是可信一点。但是呢，最近中共自己又曝光说，各个地方政府为了 GDP 的数据，他们纷纷争相的成立一些空壳的外贸公司，去花钱买进出口的数据。所以在外部看来，比较可信的数据，进出口数据，实际上在中国国内来看呢，这个数据也是不可信，但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相比较而言，只能够对进出口数据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数据可信度大一点。哪些数据极不可信呢？首当其冲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包括上个星期与网友分享的中国官方媒体揭露河南省的一些固定资产投资造假的问题，因为它完全没有客观的统计方式，完全靠各级政府上报，你按道理很容易统计的，你根据银行的支出啊，很容易统计投资，但是中国历来固定资产投资它都没有一个客观的依据，所以这是最不可信的数据。但即使最不可信的数据，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大幅度的下降，去年还是刚性的下降，三月份中共统计的数据也只有增长 1.7%， 那么严格来讲这个数据一定是个负数。第二个最不可信的数据呢，是失业率。你看 5.4% 的失业率，在其他国家来推导来讲，一定是 GDP 下降，一定是经济衰退，但是中国你看人家 GDP 啊 5%， 就中国的 GDP 增长不受失业率的影响，这个它第一反映中共的这种执政的理念，它不是以人为本，它的社会收入分配当中是非常歧视劳动者的所得的。所以传统经济学上非常看重的失业率，在中国呢成为一个次要的经济数据，或者用中国网民来讲，就中共不太把牛马呀当人，牛马本来不是人，但是在中共眼里，这些拧螺丝的、这些中低收入的人本来就不被中共待见。但是即便如此，这个数据也是与实际啊相差非常大的，因为他不统计农村的，不统计农民工啊，农民工是不是人呢？当然是人，农民工在不在就业呢？也在就业，但农民工的失业人家不在这个之列，所以真实的失业率远远大过这个 5.4%。 那么你没有真实的失业率，怎么去计算你的 GDP 怎么去计算你的增长，怎么去计算你的消费，但是人家中共这几十年人家就这么强行的给出了数据。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彭博社、路透社、金融时报对中国一季度宏观数据的评论，他们的焦点都不约而同的关注中国的这个消费，就承认你这个数据即便是当真，消费增速 1.7 对于这么大一个国家，对过去那么高幅度的增长速度，普遍认为这可能是反映中国经济的大麻烦。就过去用了一年时间来刺激消费没刺激起来，今年把内需作为经济工作头等重要任务，从一季度来看仍然出了大问题，仍然中国人不愿意消费。这个问题为什么被国际财经舆论看得特别重呢？他还是要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为什么增长，凭什么增长，你14亿人 1.7 的这种消费怎么去支撑你 5% 或者 4.5% 的 GDP 增长呢？那习主席靠出口，你出口去年基数那么高，那么变态的数据下，今年你还能够高到哪儿去呢？但是从中共国家统计局的解释，包括习主席解释，我不管，反正我能够增长 5% 或者我能 4.5 到 5%。 你最简单的经济逻辑，你也需要找一个增长点啊，你的增长引擎在哪儿呢？所以这个是一季度的数据啊，它带来的最直观的问题。总的 GDP 5%， 结构性数据样样糟糕。所以在 LT 看来，中国的统计局长的脸皮啊，可能是官员里边比较厚的那样一个职务，脸皮太薄啊，干不了这个活。每年到了公布 GDP， 每个季度公布 GDP， 包括结构性数据，中共的都是很难堪。但是下个星期再公布的其他的一些数据，又会恢复趾高气扬，又会恢复形势一片大好。它这反映的就是中国的经济数据与中国的经济实际是脱钩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